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借着仆人的口讲出来自你的道，让所讲的和所听的人都在你的话中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天父的话语而得到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转眼已经2020年底了，大家都好吗？这句话可能是我们在疫情过后大家相见的时候所问的第一句话吧，彼此的问候，在疫情当中大家好吗？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主动和被动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不断的需要被带出和走出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舒适圈。本来一片安逸的生活的节奏呢，因着疫情的来袭，让我们不得不改变往常的习惯的方式，甚至我们被关在家中也好几个月，到了现在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新常态，习惯在家办公，习惯线上的这个开会聚会团契等等。虽然我们多数时间是在线上，在线上的这一年来，我们看到其实福音也不断的得到广传，因为大家可以在线上随时听到这个消息，一个手机便可以联系整个世界接收福音的好消息。大家也知道在月初的时候是洗礼主日，我们看到好些弟兄姐妹决志信主，或者说受洗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在疫情当中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些都是上帝在做工，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然而在昨天的早晨，我也听到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姐妹发了信息说，她的母亲在昨天的凌晨时分决定祷告和决志信主。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感谢赞美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处境的关系的当下呢，她母亲能信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从老人家愿意开口祷告，在晚上听的诗歌可以有好的休息，这样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上帝开启了这位老人家接纳福音的心，让他主动的并口里承认来决志信主。当然在昨天的时候，我也听到有一位林姐妹在家中受洗，所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何等的感恩。虽然这一年来我们受到影响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恩典和做工是不停歇的。也因为这样的处境，网络上的传福音的各种管道呢，其实也不断的被开通，基督的福音呢，也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被传递了出去。然而当疫情侵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它也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破坏，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很多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原本的工作岗位，或者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要被调换到另外的工作岗位，甚至有些人失去了这个工作。但现在很多行业仍然在受这个疫情的影响，有的人可能因为加倍的工作量而压得喘不过气，有些人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困扰。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所要带领我们的方向是去哪里的，我们下一步的脚步要如何踏出去呢？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安、惶恐、不知所措，因为我们面对的前面是未知的，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焦虑当中。而今天的经文提到，耶和华要亚伯兰离开原本的地方，前往耶和华所指示的地方去。然而我们可以尝试的把自己带入到亚伯兰的处境，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前面的未知而感到不知所措和无助呢？我想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是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地都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走。然而亚伯兰的回应呢，却是让人出乎意料的。让我们从接下来的信息当中一起思想上帝对亚伯兰的命令和应许，以及亚伯兰又是如何做出这个回应的行动的。今天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耶和华呼召亚伯兰成为他赐福万国的器皿。当中第一节描述是圣经第一次记载耶和华直接向亚伯兰说话，也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当时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当上帝的命令来到时，也是亚伯兰的生活即将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些变化是要亚伯兰走出他自己习惯的这个舒服圈，这个舒适圈。上帝要亚伯兰踏出舒适圈去探索新的事物，调整新的状态，因为耶和华有他的计划在这当中。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经文，会发现第一节中上帝对亚伯兰的命令是离开你的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那我们来细看这三个词，本地本族父家。本地也可以翻译成国家地区，本族呢是指故乡，也是亚伯兰在亲属居住的地方，而父家当然是指亚伯兰所住的房子，亚伯兰的祖家，亚伯兰和他们的直系的这个亲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同住的地方。从本地本族父家，从这三个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命令是一个层次的，他从疏远比较疏远的关系当中，本地，然后呢就是国家，然后到亲戚之地，然后呢到父家，使我们看到这个层次的关系呢好像越来越亲密递进。我们看到这三个地方由远到近，由小不由大到小，越来越靠近我们内心的深处一般。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其实也是不容易，在那个时候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也更加的艰难，然后要和自己的亲戚直属的亲戚道别呢，那就更加的难受了。然而上帝吩咐亚伯兰向自己的同胞亲人敌亲这些告别，甚至要好像要隔绝与他们亲人这个群体的关系的时候，看似似乎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但很明显耶和华的目的是要带领他前往一个新的地方。但是这新的地方是哪里呢？那就是上帝将要指示的地方，也就是第一节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上帝只是把方向显示给亚伯兰知道，但是他并没有提及细节，比如说你要去哪里，终点在哪里，或者去的地方有什么特点等等。如果方向正确，其他的问题貌似其实就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方向。但是更何况亚伯兰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要去的这个方向他不知道，但是亚伯兰知道吩咐他去的是谁。经文并没有描述亚伯兰内心是否有一些挣扎，但是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现在上帝要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将会如何？我们内心会怎样？想必我们内心必定出现挣扎或者忧愁吧。好比过去就是这一年，在2020年中，我们因为疫情不断的要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的时候，那种挣扎和那种不确定性其实让我们实在是烦恼。有时候上帝的时间和计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也看不清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常常认为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肉眼和身体所能感受到的，而这肉眼和身体所能感受和看到的呢都一定是好的。而这样认为，我们也会认为说上帝不会把苦难或者说是困苦放在我们身上，但并非每件事情都是我们所认为的这样。我们认为的并非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上帝赐恩典于我们，也会让我们在试炼当中不断的学习信靠和经历他赐予我们的这份恩典。当耶和华发出命令之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应许便临到了亚伯兰身上。耶和华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如果亚伯兰听从上帝的命令，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前往耶和华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呢，将会得到上帝应许给他的福泽。经文中的成为大国，其实暗示的有一个大的国家要从亚伯兰而出，亚伯兰将会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土、自己的族群、组织等。这并不是一个临时聚在一起的这种乌合之众一样。虽然亚伯兰的妻子不能生育，他自己也已经75岁，但上帝却已经应许他有很多的后裔，多到可以组织或者组建成一个国家，不但是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国。大国除了可以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数众多之外呢，其实还表明了这个国家的地也很大，且人数众多的时候，他的军队、他的军事能力也会强大。然而，耶和华的赐福当中，也就在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其实他提到耶和华必使亚伯兰成为大国，同时耶和华说必赐福给你，赐福给你，这是充满恩典的宣言。赐福其实也指的是滋生繁多的意思，这包括了各个方面的丰富，包括了儿女、牲畜、农作业等等各方面的应许。我们发现赐福不单单是指亚伯兰大国，也是不是土地，从中也强调指出亚伯兰会有很多的子孙。一个国家除了土地、族群，更要有国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前景是貌似是灰暗的和绝望的，因为他似乎已经注定了他无后，但是上帝应许临到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个福气，生命有了转机，前途呢好像就一片光明一般。亚伯兰将会有自己的后代，或许亚伯兰已经认为自己在哈兰的产业已经够多了，但没想到的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却是他想象不到的。而且从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赐福是一步一步的扩张的。亚伯兰先蒙福，跟着呢使那些祝福亚伯兰的人呢也得福，最后呢万国也会跟着因他得福。蒙福的范围呢其实是越来越广泛的，已经不是限制于亚伯兰和他的后代而已了。所以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和明确的看到，上帝吩咐亚伯兰做了两件事情。其实首先就是亚伯兰需要放下自己所处的国家、亲人，去到上帝让他指示的地方去。其次，亚伯兰要使别人蒙福。其实这两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当亚伯兰做了第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成就第二件事情，也就是他必须先离开，离开之后他才可以成为祝福。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也就是2020年中，上帝是否命令我们因着疫情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呢？在这件事上，或许是很小的，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或许是大的，大到我们未来所要走的方向。但是我们当时的回应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努力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挣扎，还是像我们接下来所要看的经文那样，亚伯兰以明确和果断的方式来回应呢？让我们来看，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命令和应许之后，在第四节中亚伯兰的回应是，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就去了。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出，上帝以你要离开往以这个命令的方式，亚伯兰呢以回应的方式是去了以及离开。经文中作者并没有记下亚伯兰听到上帝的这个呼召后呢的回应，以及他内心是否有任何的挣扎。他也没有问上帝说，因为当然我们就没有看到说他没有问说，哎，上帝我为什么要去，也没有问去哪里，或者说那边的环境是怎样的。上帝怎样吩咐亚伯兰就照着去行了。在这里只是简洁明了的描述亚伯兰的这个行动、这个行为，而且是毫无迟延的。当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亚伯兰已经75岁了。 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一切财物和所获得的人口一同出去，要到迦南地区。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背井离乡甚至是一个飞个几十个小时就可以到地球的另外一边了，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但对于当时的上古的人来说，也就是亚伯兰时代的人来说，其实这比登天还难。他们离开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的时候，就等于说他们要失去所有的依靠，他们也就开始有不安全感，也会面临着很难生存的这个处境。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当时亚伯兰已经75岁了，他在哈兰也应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已经有稳定和他们也适应了在哈兰的这种生活的方式，现在却要在习惯当中去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颠覆性的改变，是要面对一切都是未知的这个改变。我们可以试想，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当中突然要被离开，而不是主动离开，而是被离开，以及要面对未来的迷茫时，是多么的挣扎和困扰。特别是亚伯兰在当时的处境要背井离乡，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经文当中可以知道，亚伯兰的状态是一言不发的。他不与上帝呢讨价还价，就按着上帝吩咐的采取行动，离开哈兰。在亚伯兰一言不发的当中，我们也明显可以看出，在这里作者也突出了亚伯兰完全顺服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弟兄姐妹，亚伯兰对上帝顺服的心智，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是亚伯兰生平的一个特点。然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我们还会因为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出现时，或面对前面道路是未知的时候，我们的不知所措惊慌，来继续质疑上帝吗？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工作会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我会失业等等。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仍然在处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问上帝，主啊，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要我们在这当中看到你是怎样带领我们，以及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或者像亚伯兰，虽然不知道怎样，不知道前面的方向，但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亚伯兰知道带领他的那个人是谁。当亚伯兰穿过那地，到了事件的地方，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勒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当中的显现其实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耶和华要把迦南地这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但是其实当亚伯兰到达事件，发现迦南人已经住在了那里了，面对比他又高又大的迦南人，亚伯兰怎么可能得到这地为业呢？亚伯兰可能因为那地已经被迦南人占领而感到惊讶，甚至灰心，但上帝立刻向他显现，因为上帝的显现让亚伯兰所出现的那任何疑虑怀疑，都因为上帝这个显现呢而一扫而空。然而亚伯兰以筑坛来作为回应上帝的方式，筑坛可以表示感谢献祭，甚至是亚伯兰在迦南地筑坛来宣信和坚守自己信仰的一种行为的表现。后来他从那地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地，搭起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城。他在那里也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呼求耶和华的名。亚伯兰从事件离开，搬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地，从搭起帐篷，我们知道搭起帐篷，我们可以看出亚伯兰仍然是处于过客的状态，是暂时的居住，因为他还没有到耶和华所指示的目的地去，所以他不是为自己建造房子。我们细心去看，可以发现亚伯兰为自己 搭了帐篷，但他呢是筑起了祭坛。也就是说，当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留下了不是可以炫耀自己的这个房子，而是留下了筑好的一座祭坛。这也表示这座祭坛会被保留下来，因为是他所建筑的，而且目的是很明确的，也就是他要建这个祭坛是要呼求耶和华的名。在此时也突出亚伯兰能得到上帝所赐的这个大名，因为正因为他不像建造巴别塔人那样追求这些名望，反去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从六到八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每到一处便筑了一座祭坛来回应和呼求耶和华的名的这个行动。接着亚伯兰又启程渐渐移到南地去。创世纪的作者呢，用这一节结束了结束了亚伯兰对上帝呼召的这个回应。他离开了哈兰，来到迦南，现在暂时停在了迦南。然而渐渐移到了南地去，这也表明亚伯兰曾经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停留的。然而再从南移到这个南地，显示出在未来的方向里面，亚伯兰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不断地往耶和华所指示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行。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个这一年，以及我们再过几天即将跨入2021年，对于明年的方向和目标，大家都清晰吗？因为疫情仍然在影响着我们，这可能让我们不断地在需要调整，看不清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甚至会影响让我们看不清上帝应许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以及烦恼我们明天的方向，以及要遇到的这些困难又将如何。那我们为何不看向亚伯兰的回应以及行动呢？就是当面对未知的时候，但因为信靠上帝而踏出那未知的第一步，每走一步，每到一个地方，建起我们属灵的祭坛，在感恩中，在迷茫中，都呼求耶和华的名，寻求他的指引。亚伯兰面对未来的未知，他所能做的便是信靠和筑坛，来呼求耶和华的名。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以及上帝要带他去哪里，但他知道跟随耶和华呼求他的名，上帝会带领他到他最终的目的地。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亚伯兰顺服上帝的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其实何尝不是一种对过去的不舍，以及对现在的惊惶，甚至是对未来充满未知的一种状态呢？过去、现在、未来，有些人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作就是当作过去了，就让它就过去了。对于现在，他可能像他看到未来的时候，可能仍然是个迷茫的。但有些人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作现在的一个经验经历，因为这是他经历上帝的体验。现在这个经验便是他依靠上帝真实的这个依靠。他以这个经验在看向未来的方向的时候，他不迷茫，因为在未来中他不断的呼求，不断地抓住上帝的带领。2020年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好比是我们的工作、生活等等，但在这当中的变化调整当中，我们是否也留意了上帝的命令和带领呢？就像上帝命令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样，上帝叫我们离开原本熟悉的方式，乃是他对我们的计划。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以及命令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像亚伯兰一样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难道对于离开，亚伯兰只知道方向，并不知道其目的地在哪里，他的未来对他来说是摸不着的。但是对于未来，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甚至明天，甚至下一秒，我们都无从而知。正如即将踏入了2020年之际，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但是正如亚伯兰一样，他知道我们人生的掌舵者是谁。 当他知道掌舵者是谁的时候，即使是在未知的处境当中，我们将不必惊慌，因为我们的未来是上帝在牵引和保护着我们。跨入2020年的这12月，其实也是圣诞月。虽然圣诞节在前天已经过去，但是其实每年的圣诞节也是提醒我们要预备心迎接主再来的一天，也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基督而活。当我们即将迈入2020年时，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以基督为中心，愿我们对未来的盼望以及期待都建在基督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愿我们可以说，主啊，你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愿我们像亚伯兰有顺服上帝命令的这个行动，以及他不断的去行出来的这个保持性，在生活当中筑坛呼求耶和华的名，让我们以亚伯兰的信心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成为祝福他人的器皿，把这份来自上帝的赐福延伸到我们的后代，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年尾之际，也愿你，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年来的平安，也眷顾，也以及你的眷顾，也愿你的怜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的过犯。我们时常软弱，你都知道；我们内心寻求，你也都晓得。感谢主，借着今天亚伯兰的记载，也让我们再次思想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当你命令来到的时候，天父的恩典也紧随在后。因为当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你的恩典便临到在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像亚伯兰一样，当上帝命令来到时，坚定的去遵行，即使前面的道路是未知的，让我们像亚伯兰因上帝的命令离开之后，以顺服和祭坛的方式来回应和呼求耶和华的指引和带领。让我们以过去的经历、上帝的这个经验体验作为现在信心的基础，以这经历作为我们未来方向要寻求上帝带领的这个奠基石。愿我们像亚伯兰的信心来信靠上帝，愿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教导为准则，让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成为祝福他人的人，并将从上帝所赐福的延留到后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